家好，我们是
庆卫
晶晶，我是桃子晶晶，
草莓晶晶。
哎，你瞧我话，
谁叫你上次不来？
这次我们要一下子讲两个电影。上次我们还找了半天这两个电影的共同之处，一个是《电锯惊魂》，大陆这边翻译成《电锯惊魂十》。
嗯，
还有就是《修女二》，
嗯，
或者翻译成《鬼修女二》。
嗯嗯，
一开始我们说的是与什么与眼球有关，然后最后结尾都是一家三口。
嗯，
那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个之前我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什么？
都算是温子仁的精神续作。
哎，那个电锯也是温子仁是吗？
对啊，电锯一二是温子仁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准确说一二都是他指导的，但是后面他只是参与。
嗯嗯。
嗯，招魂
电锯惊魂这个概念，这样一个惩罚的机制，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对吧？
对对，后来是虽然他不指导了，但是制片方也邀请他回来继续编剧。不过确实啊，就是温子仁还是有才华，因为确实电锯是一二好看，
嗯，
招魂也是一二好看，
嗯，
招魂宇宙嘛，因为这个修女其实本身就算作招魂宇宙的一部分。
对他，而且他这次结尾不是还续上了吗？给你。
对对，我又看了一遍《修女一》，发现《修女一》其实非常明确的把他跟招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连接，就是一上来就直接其实说的就是和这个招魂是有关系的。你还记得就是我们一起看的时候，看《修女二》的时候，它里边有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小女孩在寄宿学校里边打开一扇门，结果里边是贴着小碎花的壁纸，然后在那个走廊深处那个鬼修女就现身了。那个其实对应的是招魂二里边的情境，那个贴小碎花的壁纸就是那个招魂夫妻俩在英国帮助驱魂的那个房子。
哦 ,OK。
其实都是对应的，其实联系非常近。
都有一些互相照应的彩蛋，相当于。
对，但是我看完，你刚才不是问我吗？问我觉得是不是《修女一》挺好看的？
嗯，
我之前咱俩看《修女二》的时候，我几乎是把《修女一》的情节完全忘记了。
嗯，
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
嗯，
我觉得《修女一》的故事确实比《修女二》讲的更好、更完整。
嗯
嗯，但是缺少新鲜的点，就是缺少记忆点。
嗯嗯嗯
嗯，修女二我也觉得确实后面讲的不好，可是里边有好多闪光点我非常喜欢。
嗯，
这就让我有点难以抉择，就是是一个没有讲完整的故事，但是里边有几个我很喜欢的算是更好呢，还是修女一这样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吸引点的，但是故事讲的比较完整的更好呢，这个我现在有点难以抉择。
嗯，我觉得不必要去抉择呀，就是对于观影者来说，这其实不是观影者需要去抉择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这可能是一个创作者某个阶段需要去抉择的一个东西，但是对于观影者来说无所谓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我们先说哪个呢？我们先说电锯还是先说修女呢？
请说呗。
你想从哪个方面聊啊？
说起来这两个片子是我们俩一天之内看的，就我们一天之内就是因为一天之内看的，所以才就是说看完就自然而然得出一个说，哎，这两个片子怎么好像都是跟眼珠子有关。
对，其实那个电锯十它的预告片就是最开始它前几分钟演的那个还挺吸引我的，就是一个华裔小哥，他是护工，他的那一段把眼珠子吸出来那段确实很吸引人。
哎，而且那个其实是他们宣传时候用的，就是说宣传时候他们曾经说剪辑师小哥在剪这一段的时候被邻居报警嘛，
叫了是吗还是怎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宣传手段，就是说他在家里剪辑的时候因为那个叫声太逼真，然后邻居怀疑就是说有人在遭受虐待，所以报了警。但是通常来说你一个剪辑师，你要么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工作室，无论是半地下的还是说是车库改造的，一般来说跟录音剪辑有关的都会做一些就是消音的那个处理，要不你就戴耳机。
对呀，
通常就是个 sense， 对吧？就不可能就是说你隔音又差，你又不戴耳机戴着功放，故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宣传手段了。但是他们依然选，就是这个宣传手段说的是就是这段吸眼珠子这段情节，特地说了吸眼珠子，所以相当于他们也知道整个这个片子里面可能最好的就是吸眼珠子这一段。
我也觉得是，而且虽然那一段只是臆想，
对，而且那个都不是，都在故事情节当中只是他幻想出来的，就是最后那个华裔小哥在偷东西，就是被他发现以后把东西放回去了，他没有犯这个偷盗的罪，所以其实他也没有真的被惩罚。对
对，
我觉得数据就是那一段他已经到了那种看着一个人就已经就像那种性幻想一样，看着一个美女就想象他没有穿衣服的样子，这哥们就是看着一个人就想象他怎么被我玩怎么被我惩罚，对吧，是这意思吧？
是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剧情简单讲一下吧。
嗯，好，
电锯石嘛都出到十了，但是这个十的故事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往后排的，他的这段剧情其实是在电锯一跟电锯二之间发生的这个时间线。他知道自己有癌症嘛，他其实还是想活，他前面这个电影都是他在积极的寻求办法，想要怎么治疗啊，还想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之类的。他就误入了一个骗局，他以为有一个医生可以治他的癌症，治他的脑癌，他就这个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医生的女儿。女儿说她的父亲因为发明了这个疗法可以救很多人，他们就不再需要花大量的钱去医院了，所以她的父亲被通缉被追杀，但是她为这件事情非常愤怒，所以她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然后一大堆说辞吧，总之就是她要秘密的进行这个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就被这一套说辞骗了，就去了墨西哥一个很隐蔽的场所，就很像那种要摘肾的地方，废弃的化学工厂里边临时搭的一个实验室也好，手术间也好，去进行了这个开颅的治疗脑部肿瘤的手术。在手术之后呢，骗他的这个女医生就告诉他手术非常的成功，你可以继续活下去了。但是在这个数据想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再去回到他被治愈的这个地方，还拿了上好的红酒想要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发现人走楼空，然后他还发现了他们骗他的证据，就是当时他在做手术的时候被宣称你有一小段时间是需要清醒治疗的，就是他要开颅嘛，就这个说辞我觉得倒是没啥问题，就是要一边就是判断有没有伤害到他的脑子，一方面进行这个开颅手术。所以他在进行手术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视频，好像是实时的，这个主刀医生在他的那个这个掀开的那个头盖骨里边翻来覆去的找东西，他以为自己真的被开颅了，但是当他发现回到这个废弃的化学工厂的时候人走楼空，看到了一段录像，这个录像就是他在被麻醉完全失去意识之前看到的那个录像，这个时候他才拆开了自己头上的纱布，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伤口。
那个录像上，那个录像封面写着是就是那个脑部手术教学片，就是那个、
对，教学片。我觉得这个当中咱俩看到这儿的时候都非常想吐槽，就是既然你们这个团队哈，你们这个要骗人家，然后这个让人家以为就自己的病被治好了，而且还骗人家的手术费，你为什么不把戏做全呢？连头发也不剃，然后头皮上一点伤口都没有，就是人家很容易就发现了，
对，
就为什么不做全呢？就这点让我有点不能理解，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很，这个太不符合常理了，
不太符合常理，
对，而且之前面还假模假式的就说他们这个地方为了保，就是说他刚才那个他之前说的那个说辞是不是说被他父亲被通缉，是说他父亲因为就是说发明了这个疗法导致就是只要一个手术加一个疗程的这个鸡尾酒的这个他父亲调制的这个鸡尾酒疗法的这个药就可以治疗癌症，那大家就不用花钱去化疗，不用去吃那些昂贵的抗癌药物，因为就是说在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他们也有他们既定的阴谋论嘛，就是说大药厂都是骗人的，对吧，就是说都是那种恨不得就是早就可以，其实癌症早就可以被攻破了，但他们为了挣钱啊就还是迟迟不肯公布这个就是说最终的这个特效药，只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给你们弄什么什么，这在西方也是一套那个既定的阴谋论。
是是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父亲发明了一个可以短期内就可以治疗癌症的这样一套方法之后，就是这个大的医药公司就不干了，就是他就被资本追杀了，就用现在的话术来讲，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逃到了这个就是说美国以外的一个地方，而且去的时候还搞得特别就是惊悚，就是 这个有一个出租车小哥，这个出租车小哥也是个重要角色，就是有个出租车小哥先把他带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然后突然之间有一辆就是说那种厢车开过来，就几个人荷枪实弹的，感觉像绑架他一样把他押上了厢车、
啊、对，很像墨西哥黑帮，
对，在运到了那个所谓的那个郊外的一个别墅里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司机小哥知道我们在哪，因为他因为我们就是说在世界上树敌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那个方式，野蛮的方式把你接到这里来，这真是抱歉的。
对，
所以他这就是等于说他以为自己他以为自己做完手术，他以为自己痊愈以后呢，他是凭着，因为他不是土木工程师嘛，他是凭着对一个地标物的什么，就是画了一个什么角度计算距离什么直线什么的，才找到了那个。当时他去对他做手术的那个地方，不然的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主创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其实找不回去的，
是
因为大家也没有料，就是说他们似乎用这个来堵别人的嘴，就是说哪怕你下一刻就掀开这个纱布发觉你没有被开到，但是你也找不到我们了哟，拜拜，就在这。但是没想到对吧，我们只能说他惹了不该惹的人，就是
是是是对你骗谁的钱不好，你骗他。而且这后面的槽点更多哈，然后我们就继续说到哪儿是哪儿，然后他不就是惹毛了数据吗？所以那个数据就那个托关系，然后要找到这些欺骗他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就跟
所有参与的人，对，
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电锯一的这个剧情就连上了，电锯一里边就是这个有这个侦探对吧？
有这个警察好像，
对。对，他那个这个里面翻译的是侦探，我不知道他是侦探还是警察，反正就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那个人，他就那个托他来找到了这些人的踪迹，然后把这些人全都给绑过来了。
嗯，
也有一个人没有找到，然后那个人说这个人你要想办法让他自己出现啊，这是一个伏笔。他呢就等于呢，你既然你们是在这个这个废旧的化学工厂你骗了我，那你们的行刑之地救赎之地也就定在这里吧，那就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行刑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非常繁琐的这些那个机关啊，把那个人都关在里边。他先是找到了那个刚才说的开出租车的小哥，那个小哥呢
那个小哥居然是一人分饰两角，
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就是这个骗局太容易被戳穿了，你就是戴着口罩也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啊，你以为你是那个超人吗？戴一个眼镜别人都认不出你，就好奇怪，
就他既是出租车小哥又是给他主刀的那个大夫，
对，仅仅是为了少分一个人钱吗？还是因为什么？我不理解啊，非常不理解。
但是你想啊，就是说他明明，我们刚才都已经说了，他明明有一卡车的假装成那个，就是说劫持的那些武装分子护送那些人可都是戴着头套的，你从这里边随便找一个人不好吗？
对，
一样也是要分钱的，
就好奇怪。他先找到了这个出租车小哥，先给他行了刑。反正就还是那些机关了。这个小哥呢，就反正
我们就给大家留点悬念嘛，就不讲那么细了。
对，总之我觉得表演不是特别的到位。
对，但是呢，其实就是因为他表演不是很到位，所以呢，有一些害怕血腥的，或者是看了介绍说太血腥，可能吃饭会吐的一些听友们，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啊。就是因为他演的很差，所以就是说你看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那么直接的疼痛感。因为他表现出了那种，就是说比如说他拿刀在剌自己的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好像只是在剌别人的肉，或者是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是现场大家做的那种 face off 那种特殊化妆啊什么的。因为如果是真实的用刀把自己身上的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肉割成那个样子，他都不可能是只是痛成那个呲牙咧嘴的表情。
对，就是他只是嘴上在叫，但是动作手上可一点都没有那个手下留情，
特别麻利，没不带一丝犹豫。尽管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只给了你三分钟嘛，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三分钟相当于你三分钟之内不把自己剁了，你就得死，对吧？所以，但是问题是，人是有疼痛极限的嘛，你要缓一缓的。他这就是就夸夸夸，你知道吗？就是呲牙咧嘴，夸夸夸就把自己卸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专门立作粹，就是我就觉得里边每一个人都是狠人。
对对对，而且不是说你怎么讲意志有多坚强，就是多有多扛痛什么，你体力也很好，你知道吗？
是。
就是说流这么多血都不带一，就是都不带低血糖，就不带一丝动作不会慢下来一分一秒的这种。就大家觉得其实你看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看个乐的，就不会觉得就多可怕，
对对对对，
也不会觉得有多生理疼痛，顶多有点恶心，就是倒是真的。
对，确实是恶心，就是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朋友看完之后觉得挺过瘾是吗？还是怎么？他的评价是什么来着？
就觉得就是说他是电锯系列的粉丝，他就觉得比前几部要好看，因为我记得是当中有六和七还是哪两部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难看的。
对对对对，我大概就是六和七的时候后面就弃了，就不想。
对对对，所以他觉得就是说十反正是比之前那个要好看，对，所以他也是就是算是买账了，就觉得还行吧，就作为一部粉丝电影，我觉得粉丝可能就已经买账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而且因为等于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据，它是就是这个 Thor 它是从头出现到从头演到尾的嘛。那你对于以前他一直是藏头露尾的那样的话，就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能会看得蛮爽的。
那果然是粉丝电影。
对对对对。
啊。
但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物其实就像那个故事里边那个骗子女头子骂他那句话一样，就是说你真的是伪善。你看完这个片子你也会觉得说你他妈这是伪善。
嗯。
是吧是吧，
就很莫名其妙，就是其实他自己很乐在其中嘛。
对，
他在治疗阶段，就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就是被激发了灵感就开始画那些图了。你自己很喜欢搞这些事情啊。
对，我们就说他一边在抗癌一边心里想了怎么搞死别人。
对，
包括他其实在癌症最严重的时候，不就是看到人家那个亚裔小哥在偷偷摸摸，他脑子里边已经完整的把人家眼珠子都吸出来了。
对他只是缺少一个理由，就是只要我逮住你，
对
啊，我就有理由来折磨你。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伪善还不单单是说他整个这套行为逻辑的伪善，尤其是在这个十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最后和墨西哥小孩子那一套是真正的是真伪善
啊。
对吧，
对，但我还是说啊，就是他的 face off 那一套，就是他的化妆还是确实可以的。
哎，是是是、
啊，
美术组狂喜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是这个里边负责化妆的，我也会很兴奋接到这么一个大活。
对 对, 对。
总之呢，就是出租车小哥已就是前期已经被解决掉了，因为他要，但是唯一能够就是找到的人嘛，很容易找到的人，等于从他口中套出了一些消息，然后呢他绑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就是声称是这个发明这一套手术加鸡尾酒疗法的这个医生的女儿的那个，就是最主谋的这个女医生，
大 boss 大 boss
大 boss。 然后呢还找到了当时的一个助手女医生，还找到了一个那个
麻醉师，
麻醉师一个是男的，还有一个当时是作为就是算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那种就是前台小妹吧。
对，前台小妹。
因为前台小妹是就是说其实她就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前台小妹很单纯，所以她最其实就是为了想给这个前台小妹送瓶酒，因为这个前台小妹曾经给她了一瓶酒，就是祝她好运嘛，所以她觉得自己治疗成功以后，她一直对就是因为你想嘛，她不是她号称是看尽人间丑恶沧桑对吧，她等于说她觉得哎那个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单纯的就是小妹啊什么的。
对。
治疗完毕以后想要买瓶酒，就是说回礼，就是回给这个前台小妹的，所以他才会回到那个地方才发现自己被骗的骗局。
对
对，就是这个前台，就等于这个前台小妹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个前台小妹只是接待了他们，相当于
那个前台小妹一开始还装的不太懂英语。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说的比谁都溜。
对对对对对
，就是确实欺骗人感情了。然后还有一个人是他在绑这个四个人的时候并没有绑到，就是那个侦探告诉他你要让他自己出现，其实就是也是作为一个托，就是这个数据刚刚进入到这个废旧化工厂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跟他一样得癌症的患者，
刚刚做完手术，
刚刚做完，他做的是淋巴的手术，就脖子上面，他说他已经割掉了，然后哎他现在感觉好多了，就作为一个那个时候我就跟你吐槽，我跟草莓晶晶吐槽， 我说哎呀，这个好像我经历过的那个传销的那个套路。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出现的太短太密集了，就你三天之内，比如说你三天之内见，就是说见识了10个神迹，见识了10个奇迹，就是太密集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你被领到这个传销的房间里边，一个实力的向你扑面而来啊，你不由得不信，而且你没有时间思考，
嗯，
没有任何时间思考沉淀下来，这个事情的破绽在哪里？他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依据？是不是我可以看到真实的证据，还是只是凭他说？因为他当时去的时候他时间不多了，数据大概可能就是正规医院给他的时间也就是个把月，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实际上他生命并没有剩多久了。当时
问题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他后来又活了很久，
活了好久。对，这种是一个值得吐槽的地方，就是你到底能活多久啊？
对，
就好奇怪。
对，
等于呢就是他先弄了这四个人嘛，这个四个人呢都在同一个厅里边，每一个人都被那个就是捆在那儿，限制在那儿，他们就要开始行刑了。这个行刑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那个稍微那个就是不剧透一下，总之就是那些机关嘛。
对，
这个机关其实我能明白就是粉丝们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虽然这些机关跟前几部并没有太本质上的区别，
嗯，
但是我记忆当中好像这一部在就是在割肉喷血跟生理疼痛上的这个细节好像拍的时间更长了。
嗯，但是你仔细想想它跟那个一和二里边的那些机关来比的话，还是就是它太不现实了。就是说你比如说，或者我们都不用跟一和二来比，我们就直接比它开头那个我们觉得最好的，也是它宣传里面说的，就是吸眼珠子那个。
对，
就它吸眼珠子，因为整个这个电锯惊魂它的惩罚思路是拿这个你怎么讲，就是说你身体上的一个巨大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来换你的生命嘛，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思路嘛，对吧？
是是，
就是说，我觉得吸眼珠子的那一趴比较好，和跟他整个这个系列一二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说，你看他是你要不就是在三分钟之内把你的相当于用一个机关把你的十个手指硬生生的掰断，要不你的眼珠子就没了。
嗯，
对吧？
对对，他这个设计的很妙，很有点克苏鲁，还是说有一点什么，就是他在他的那个眼睛上面装了一个像是防风镜似的东西，防风镜那个连着两个透明的管，
强力吸管，嗯，
强力吸尘器那样的东西，会那个吸你的眼球形成负压，
嗯，
那如果不能在三分钟之内把自己的那个手指头下狠心掰断的话，眼珠子就要被吸走了。
而且他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说他那个手指是一个转盘，就相当于你调那个嘎哒一下掰一个手指，嘎哒一下掰一个手指，对吧？就是这个张力和这个是很好的。而且关键就是说你掰手指这个东西，观众是明确能够感觉到这个疼痛感，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你单手就可以操作的。
嗯，
就是说它不需要耗费你太大的体力。
对，
我们就不剧透它那个后，就说整个这个正片里边另外几个人行刑所要耗，就是说本身你要完成保命的这个动作，其实在三分钟之内你的体力和你的失血量是不可能形成的。这个就让人觉得它其实就跟它前几部六和七比较扯的那些是一样的。六和七它更扯的是它行刑的那些机关比较重复啊，这次算是四个人给你玩了四个招嘛，对吧？类似于你风火水土什么都，就是四个
对对对
对吧？
对，
四个招都就看起来好像很丰富，就是比六和七要好，但是它的这个逻辑跟六和七是一样的，就是你就是太不现实了。但是那个吸眼珠那个和一二是现实的，嗯，
对，
就是你哪怕在就是说人已经疼得要昏过去的情况下，你依然可以完成这个自我行刑，在这个层面上是现实的。
是，
但是他正片里边的后来那几个人行刑都是不现实的，每一个都是不现实的。
对，
只有最后那个算是他和所谓墨西哥小男孩那个假模惺惺的那个算是他体力上可以完成吧，因为你只要掰一个掰回
去。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
嗯，
你就可以把这个行刑完成。
对，
这个就比较真。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机关的必要性嘛，你不然根本不需要机关，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吧？
是是，
嗯，你完全要靠徒手的，要徒手行刑的，你要机关干什么？
对你，你干脆给他一把刀，
嗯、
让他自己那个凌迟不就好了吗？
哎哎、对对对，是就这个道理。对，嗯，就相当于说，你给你把刀，你不在三分钟之内把自己片掉100块肉，我就会出来一个人把你头砍掉。你何必要用一个器械在三分钟之后砍掉你的头呢？没有任何区别，跟我们刚才说的，对吧？
是
你三分钟之后出来一个大壮汉把他头砍了，不是一个道理吗？
就脱了裤子放屁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特别脱了裤子放屁是，然后我们想说他跟修女很一样，就是说他最后其实还是，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数据有一个助手叫 Amanda 嘛，对吧？
对。
然后他们相当于说最后他们完成了一个救赎，就是把一个偶尔被那个，就是等于说这个其实这个里面有两个反派，一个是数据，另外就是一个骗他的那个女魔头那个 boss 嘛。
对，
那个 boss 卷进来一个，相当于这个也很无聊，就他恰好在半夜三更出现在那个地方踢球，就莫名其妙想着想着他这爹在哪儿啊，对吧？总之这句话他把一个就是说大概只有5-6岁的一个 innocent 就是完全无辜的纯洁的小孩骗了进来以后呢，这个数据
比5-6岁大一点吧，我看着像是8-9岁
啊，8-9岁，哎，无所谓了。总之他就把这个完全无辜的这个小男孩数据，就是说几乎要牺牲自己把那个小男孩救了、
嗯、
然后也因为这个行为最终惩罚了这个女魔头和他的这个男朋友。之后呢他最后一幕就是说他带着 Amanda 然后领着那个小孩，一家三口，一男一女一小孩嘛，
嗯，
这样一个一家三口的这个形式，就是推开了这个门，然后走出了这个故事，相当于，对吧？走出了这个房间，走出了这个故事。而修女二最后也是一男一女小孩走出了这个故事，然后也是跟眼珠子有关，
也是眼珠子。因为修女二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物品就是这个
圣物，对，
眼珠子，也是眼珠子，
对对，所以我们一天之内就是说连续看了这两个片子，就有点，对，就有点感觉，
对，嗯，不过我这两天的笑点都集中在那个你朋友发的那个
啊，对，那个猫是吗？
那个猫。
对，有一个表情包，应该就是说这个表情包应该还蛮火的，就在微信上。就是有一只猫，它的猫的那个两只眼睛是像两个那个黄灯泡一样，会发出那个强光的那个。
对对。
那个表情包，那个就配很配那个修女那个。
修女二，因为每次修女出场发大招的时候，都是眼睛发光。
但是你其实仔细想想，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修女一，你会觉得修女一那个修女的形象出现是吓人的，但是二里面它完全就变成了一个鬼屋 NPC， 之后觉得有点搞笑，你知道吗？
对。
修女一里面她那个形象是吓人的。
修女二，就是在她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吓人的。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嘛，就是我为什么说虽然修女二的故事没有讲好，但是其中有几个特别让我喜欢的点，就我最喜欢的那个点就是咱们都喜欢的那个报刊亭。
对，
嗯，修女二呢，她的故事其实是延续了修女一的故事。修女一的故事我也大概讲一下吧，今天正好看了。
嗯、对，
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1952年的罗马尼亚。
嗯，
在它之前其实是先演的《招魂二》，《招魂二》发生在1976年的英国。
嗯，
然后在修女一的时候，实际上先那个。讲了一下这个招魂，然后把时间拉回到了1952年的罗马尼亚。说
的是，哎，为什么我忘了？
嗯，
那个是讲附身的这个事情是吧？是他们在当年就是说在伦敦某什么大学里面讲了一个关于驱魔和附身的他们一个案例，对吧？然后就说就是这个真实案例来自于1952年的一个什么修道院，对吧？
就说其实就是修女里边的那个小哥，那个法国仔。
对，
他其实是这个在20年之后，也就是1970几年的时候，是招魂的这个夫妻俩给他这个驱魔来着。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是。
但是其实这个修女二的不是，就是这个修女一的这个里边出现的这个修女，跟招魂系列的联系不仅仅是这个法国仔。是这个修女，这个鬼修女，这个恶魔也出现在了英国。
对对。
而英国的故事就是《招魂二》的故事。
啊，对对，是。
就是讲
修女那个角色并没有出现在《招魂二》里面，就修女这个角色就是那个好修，不是我说好修女。
啊，好修女并没有，并没有。
对，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有，就相当于说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为了这个修女的这个电，这个鬼修女的这个电影而创造出来的新人物。但是那个法被附身的法国小哥和这个恶灵鬼修女都是就是从相当于说是从招魂二的宇宙里边发散出来的。
对对对对，
嗯嗯，
对对，是另外一个副本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等于就是在1952年的罗马尼亚呢，修道院里的修女都死了。这个法国小哥呢，是当时给这个修道院来送食材的。他发现有一个修女居然自杀了，吊在这个修道院的门口。这个修女自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按照这个教义来讲，神职人员是不能自杀的，他是要下地狱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梵蒂冈就觉得这个是事件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派了一个神父。还让这个神父呢带了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当时还不是正式的神职人员，她是一个见习修女。
对
啊，就是还没有真正这个宣誓。
对，
这两个人呢去罗马尼亚调查这个事件。这个神父呢是一个驱魔的老人了啊，他之前一直在处理这方面的事件。而这个见习修女呢，是因为她一直能够做预知梦。
嗯，
这个事件呢，这个教这个修女的这个能力教会是知道的，所以也派她去。
嗯，
他们两个人去到罗马尼亚之后呢，找到了这个当时发现修女尸体的法国小哥，让他们就一起去了这个修道院。
法国小哥相当于就给他们做了向导，所以整个这一趟都是跟着他们的，对吧？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其实跟修女儿差不多，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就跟鬼屋探险差不多，就在那里边打怪啊，
线索，找一些证据，找一些关联性，对吧？找一些前史的故事，曾经发生过什么，对现在会造成什么影响，反正就抽丝剥茧呗。
对对对对，然后最终直面这个 boss， 这个 boss 我查了一下，他在这个里面明确的说到了他是谁，这个鬼修女他是瓦拉克。然后这样我们再可以发散一点讲一些这个前置的知识。瓦拉克他是所罗门王72柱魔神当中排名第62位的魔神。
嗯，
所罗门王的72柱魔神是什么呢？是传说所罗门王当时他有一部魔书，他呢和72个恶魔签订了契约，来帮助他实现财富啊、统治啊这些东西。你知道所罗门王的父亲是谁吗？我刚才还查了一下，我都没有想到。
所罗门王跟大卫王是同一个人吗？
大卫是所罗门的父亲。
哦、oh, ，OK、
大卫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的大卫雕像的那个大卫。
对，但是他一直， oh. 但是他其实就是说这个大卫雕像，我自己个人一直觉得有一个槽点，就是说大卫王是犹太人的这个王嘛，然后那个，但是他你看大卫的这个雕像，他是没有割包皮的。
对，这个这是一个，我也没有查到这个是为什么，但是就是不应该啊。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就是说罗马的这个雕像，就当时这个建造这个大卫雕像的这个角度，当时的这个审美来看的话，有一个解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真的有权威性。有一个解释是说，当时的就是造雕像的时候，那个时代的那个罗马人，他们有一个审美是说，男性的阳具过于突出的话，会显得他有点就是不够理智，而是被那种性就低等的那种兽欲和性欲所支配，所以他们就会把鸡鸡弄得很小很隐蔽。嗯，
对对，
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对
对，按照大卫雕像的比例来讲，
嗯，
这个阳具会显得略有点小。
对对
啊，其实按照正常来讲应该再大一点。
对，
但是按照他们的审美来讲，就是要刻意弄小一点。
对。
嗯，
而且就是要把那个就是要把那个头隐藏在皮里边。
嗯，对。
嗯，
大卫死那个退位之后呢，所罗门王当政，他是真正建立圣城的人。所罗门王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哈、啊，有好多有关他的故事影视作品，包括那个印第安纳琼斯系列里边找的宝藏，好多都是所罗门王的宝藏。
对，六芒星、
啊、
对。
对啊，什么什么的，所罗门王被称为智慧之王。他的智慧有一个就是咱们肯定都知道的那个故事，就是质变亲子案
啊，
就是有两个妇女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儿子。
哦哦 啊，看哪个就是说其实是更在乎他嘛，对吧？
对对，那个所罗门王就说，那你们就拉吧，你们谁把那个孩子拉过去，就是就判给谁。最后那个真正的亲生母亲心疼了，因为孩子被拉的胳膊很疼嘛，就松手了。啊，然后所罗门王说，啊，那你真正心疼他，你才是亲生母亲。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
对，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的故事。就说回到了这个七十二柱神，就是因为对所罗门王的这个称颂和他的传说太多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就是七十二柱神，就是说为什么所罗门王权势滔天，能积攒那么多的财富，而且当政了四十多年，就是因为他跟七十二个恶魔都签订了契约，这七十二个恶魔都在帮助他。
那我只能说我们这儿的那个什么康熙乾隆叫赫赫一笑，才四十二年，人家这样说你跟恶魔签订，那我们这边只签六十年的算什么？
是这个修女系列里边不是特别严谨的，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宗教电影，但是它又不完全这个尊重这个宗教里边的一些设定，或者说是一些对一些教义的东西，就只能说它是有宗教色彩的一个恐怖电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电影里边明确说了，这个鬼修女她的名字是瓦拉克。瓦拉克的话是第62位魔神，虽然他的这个魔神恶魔的实力并不是根据这个序号排列的，但是瓦拉克绝对不是很强的恶魔。他在七十二神里边应该算是中低阶的。
就相当于是那个鬼灭里面那个下，就是下弦月都还上不到上弦月。
对对对
啊，不是，还排不上上弦是吧？
是。这个恶魔他其实也有这个公侯伯子男嘛。这个瓦拉克他是蛇之伯爵，他是统领，他既不是王，也不是公爵，也不是侯爵。他只是一个伯爵，而且也只是一个统领。
Okay.
所以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传说或者按照宗教上的典籍来讲的话，瓦拉克绝对不是多厉害的恶魔。那么其实在修女二里面用这个基督之血来封印他，就有点杀鸡用的牛刀的意思。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以往的驱魔的逻辑来讲，其实只要喊出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就不应该要动用到这么强力的工具。
物对吧？
对，
相当于你第一部里边用基督之血还其实还没有把它封印住，因为它已经有一部分已经逃到了那个小哥身上，然后第二次是直接用这个相当于直接用开了光的这个葡萄酒，就是也是基督之血了，就是直接把它给烧了，然后当中居然还用到了这个眼睛，就是还有眼睛定住了他一会儿，就是实在
是
宝物有点多。是吧？
对对对，
法器有点太多
了，法器太多了，就有必要吗？之前第一部的这个法国仔其实也被附身了，其实在第一部里边后面就提到了，后面有一个小尾巴，就又跳回到了招魂的那个故事当中，就说这个夫妻俩其实在20年之后给这个法国仔驱魔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一个镜头，就是有蛇跑到了这个小哥的嘴里边，就很明确的知道他被附身了。这就是一个尾巴就跑到了修女二里边，跑到修女二里边，然后又继续又要用基督之血，又要用这个圣物，其实最后封印的都是这个鬼修女，就有点大材小用，就有点奇怪。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太对的地方。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你前面就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是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重要，还是说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是当中有几个视听语言的这个镜头让你印象很深重要。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作为观影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更在乎的是我整个影片看完当下的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整个这个片子看完，我是舒心的，是满足的，还是不爽的，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不是说我事后，当然我事后回味起来对它是什么，可能也会成为之后评判的一个加分项或者减分项。但是在我看完一个片子，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是在电影院，
就是你走出电影院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是他妈想骂娘还是觉得哎呀还还蛮爽的。虽然就是说就像我说的，就是你喝完一杯冰可乐，喝完了爽完了，你其实根本哪怕我走出电影院五分钟以后我就忘了我刚才看的是什么了，但是我这一晚上就是觉得很舒服，就是看完这个片子就挺好的，然后虽然他讲什么我已经忘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可能对我来说比起来都比我看完这个片子我念，就是因为他前头太好了，后面又太烂了，使得我念念不忘，念到了他一晚上，我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这个片子有点讨厌。但是如果作为创作者的话来讲的话，他当中有一些创新的视听语言，或者是说情节上有一些新意，那就是说不管他。就是说最终呈现有多糟糕，可能那些闪光点都会成为我的某种养分，但是这是另外而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从观影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只管我看完当下那一刻爽不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修女一看完我就是很舒服，就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也不会记得他讲过什么。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记住修女一剧情的原因，就是他给我的看完就是无功无过，或者说就是没有让我特别糟心。但是修女二看完，
就是说对对的啊，对，我为什么还比较喜欢修女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看修女一的时候我是真的有被他几个镜头吓到的，这是我看恐怖片很大的一个诉求、
啊、
我不是跟你说嘛，我去玩鬼屋，我去坐过山车，我要的就是那个刺激，不然我去就是我去做个别的什么游乐设施不是一样的嘛，我来玩这个要的就是你给我这个心跳呀，我没有这个心跳，就哪怕修女二里面它再好看，它有视听语言，那个我们都很称道的那个镜头处理，它不害怕呀，它只是一个哇，就是啊，这个艺术上、审美上、sense 上很棒。
嗯。
但是修女一我看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几个镜头我是被吓到的，就是那个东西是我看恐怖片的诉求，就是它满足了我爽了。
那我跟你的这个口味可能不一样，确实我觉得我看修女二有几个镜头被吓到了，但是修女一没有。
哦，是吗？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修女二里边那个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小儿子不是在空袭当中死了吗？
对，
他的小儿子的那个样子出现在那个小教堂里的那一段，我被吓到了。
哦、
虽然他之后他的攻击方式就是变成了物理攻击，让我觉得
拿一个溜溜球一样的，
拿一个溜溜球进行物理攻击，让我有点啊。但是就那一段，就是当他出现在他面前，拿着那个可能是就是他们做弥撒用的、那个，
也是一个圣物，对，
啊，一个溜溜球似的东西，
嗯、
然后当这个
圣物的法器，说错了，
法器，
对，
当这个院长就是情不自禁的想要上前的时候，他的身影消失了，那个球突然从空中一下掉到地上。然后又那个他的那个小儿子的那个样，那个鬼魂又突然出现在背后，就那一段会让我有一点吓到。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
我明白，但是那个东西并不是，就是说它并不是这个影片独有的，就相当于你十个恐怖片里面有十个都是这么表现的，无非就是说这个小男孩鬼换成一个小女孩鬼，换成一个老人鬼，换成一个女人鬼，它只是视听语言上一个非常套路的，就是说就跟 Smile 里边就是那种 scare jump 一样的，就是你这么拍我一定会被吓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吧？这只是一个恐怖片吓人的一个手段，它是有效的。但是我说的鬼修女，我当时被修女一吓到，我很爽的是它那个造型很吸引我。你因为我们再看二，你再回过头去看一，这个修女的这个造型你已经免疫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在就是说从我第一次看修女一的时候，那个造型是让我惊喜的，就本身那个模样出来就已经吓到我了，而不是说他的什么视听手段，什么从这儿突然间消失背后出来，那只不过是恐怖所有的恐怖片都用的一个视听手段而已嘛，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十个恐怖片里面你只要视听语言没问题，你都会被吓到的呀，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
你的形象很不错，在第一部里面，我很爱那个形象。对、
鬼修女的这个形象跟瓦拉克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瓦拉克应该是骑在双头龙上的一个儿童的样子，就是他应该是小孩子，他跟修女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很奇怪，只是因为他的嘴里能吐出蛇吗？ 我就
不是那个伏地魔还在，他是神
呢。对呀、啊，
那说不定、说不定人他们主创是掷七，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七十二里人，他们掷骰子掷到哪个算就写哪个的，
也有可能。那其实二里边不止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很喜欢，就是有好几处，至少四处我都很喜欢。刚才说的是一处，
还有就是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墙壁嘛。
对，那个墙壁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其实是跟招魂呼应的那一段，转过身来又出现在墙壁上，但是光影一变，它只是墙上的一个痕迹，
对，一个斑驳的一个东西。
对，那个就很好。
那个跟后面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那个书报亭翻其实是一样的，就相当于它在一个，它还原了一个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恐怖点。
对，
就是有一些鬼，类似于就是说我们阴阳说的话，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然偶得，对吧？风吹起来的那个麦浪形成的样子呀，那个你书正好那几页，就是说拼凑出一个看似就是具象的一个图形啦，墙上的一些水渍倒影斑驳处形成的一个鬼脸啦，就这些东西用的好就很舒服，因为它很，
对对对，
就看起来很天然偶得的样子，对吧？
是。那一段会让我想起《死神来了》里边惯用的东西。
对，是。但是就像我说的，就是因为他后面太糟糕了，所以我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高。
是很可惜。我前两天不是给你推荐那个韩剧吗？
对。
叫《超异能族》。
对。
那个时候我刚看到第十，他第一季只有。
一共几集啊？
第一季是20集。
哦。
我给你推荐的时候，我看到了第13集。我都觉得还不错，虽然中间稍微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拖沓了，也有点审美疲劳了，但我觉得依然还不错。但是当我给你推荐完之后，我开始看到了第15、第16再往后的时候，我就当我真的很想把我推荐的话收回，就是他给我的就是那个感觉跟鬼修女二是一样的，就是前面一大堆铺垫，
一大堆设定，
感情戏什么完全不用了，完全不用，最后变成了一个怪物袭击，就好傻。甚至连我一直以为的大 boss 反派都没有用上，突然出现了另外一方势力，真的是突然出现，而且是强力，就没有任何道理的出现了一个比之前十几集设定的反派还要凶神恶煞的 BOSS 出现，然后最后那几集全都是决战，然后就全是动作戏，就好奇怪。而且就是之前因为铺了那么多的线，然后这个就是主要演员呢到最后有一个交代啊，所以到了最后一两集的时候，不管跟最后决战有没有关系的人都要来掺一脚，让人看着非常难受，就是你来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你回家待着吧就是你来干什么就好奇怪。
好吧、
这个锅也不能够推到这个剧的编剧身上，因为我看了这个原作漫画家的其他的一些作品，我发现他的作品都是这个毛病，就是
都有烂尾的问题，
都是烂尾，就是之前做了一大堆铺垫，后面完全不用，而且或者是说完全走向了反方向，就好可惜，真的好可惜。如果你要说是这种感觉的话，确实鬼修女让我很糟心，就觉得如果我是在电影院里看的话，我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走出电影院。
没有，而且看完我肯定就是说 整个晚上，比如说看完之后跟朋友去酒吧也好，或者是微信聊也好，我肯定整个晚上都会在骂这个让我不爽了的电影，就是你知道是那种意难平，你知道吗？
对，意难平，为什么要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对于我的在我的这个标准里面，就不行。
我们先看的电锯石，然后又看了修女二。
因为我们在看《修女二》前一半的时候觉得很惊喜，就是哇，终于可以拿一部又就拿一部好看的恐怖片，就是说好看的爆米花嘛，我们对它本来的期待也就是对吧，
对，
好看的爆米花恐怖片来洗洗眼睛，结果看完之后就是这个意难平在于就是说电锯石它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你不能说它一以贯之的烂，就是说你其实看到它这个开头你大概就知道它整个片子是一个什么套路，是一个什么思路，这个片子他在意的点在哪里，对吧？在这些生理恐怖上什么什么，你很懂他的整个，就他是一个整体， 而这个鬼修女二，它完全像是上半部是一个编剧编的，编到一半它突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撂挑子不干了，就扔了，然后制片方就找了那个其他编剧来赶紧那个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完得了，就给人这种感觉。
对，
所以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是没有预期到它的后半部是这样一个就是打怪物的这么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情感和人物关系，纯粹是密室鬼屋大逃亡的这么一个套路，你就很不爽，因为你完全没有预计到它会是这个走向。而电锯你是很清楚的，尤其是粉丝，他其实会看得很爽。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修女儿还不如电锯师，真的。
对对，起码电锯给了我期待的以为能看到的东西，而我看到了啊。
对，
确实很恶心啊。
而且电锯师你真的可以就是说一堆人，比如说一起中午选一个周末，大家买点什么小吃，叫点外卖，嘻嘻哈哈，一堆人。
小吃就不必了吧。
无所谓，我是在吃饭的时候看的啦，其实我觉得还、
啊、
嗯。
那还好。
对啊，其实就是很适合一个周末，就大家嘻嘻哈哈，你也不会错过，哪怕那个大声说话，错过他们的台词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没有关系，
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电锯师看完。但是鬼修女二，它前半部分是一个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推理悬疑那种，对吧，就是宗教探案，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就是说需要去集中注意力，跟着他带进那个神秘的气氛，跟着他去抽丝剥茧，你还自己还蛮沉浸的，就是 那不是一部就是适合很多人一起看的片子。
嗯，
适合一个推理迷，一个对那种就达芬奇的密码嘛，你懂吗？就是你还是要对吧？它前半部是达芬奇的密码，就是你还是要沉浸一下，要去推理一下的，要去走一走那个欧洲神秘主义的那个气氛的。然后夸嚓一半以后，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特别无聊的一个密室鬼屋大逃杀了。
对，而且前半段给我的就是我会很关注这个男女主角，包括女配角，就是那个黑人他的心路历程。
对，他的一个信仰，他如何就是说最终就是说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真信了，对吧，他是怎么被这个神迹所感动的，就那一趴东西你会期待他有一个比较燃的一个呈现，结果就没讲呀，
就没有、啊、
人家不是没讲好，就不讲就
不
讲了，
不讲了。他一开始这个形象就很有意思啊，就他上来就抽烟，一个抽烟的黑人修女。
对啊，
而且对所这个对这个嬷嬷的管教不屑一顾，这个形象就很有意思呀，就我很想看他后面变成什么样子，结果没有。
对，后面就是带着一群人逃啊逃啊逃，躲啊躲啊躲，拉呀拉呀拉。
而且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只是说了我见过这个钥匙，然后拿出了照片。然后只干了这么一件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对，
而且这个也不是女主角不知道，女主角只是一时没想起来而已。
是，他后面就是几乎就是说起到的全部都是这个物理层面，就生理层面提供的一些帮助，就是搭把手、
啊、
包括那个最后对吧，最后祈祷其实也是搭把手。
对，搭把手。
对，修女二我们就是不太推荐。修女二其实非常适合找一个拉片的博主的视频看一下，只要他把那几个比较惊艳的视听语言的镜头给你弄出来，你大家当成那种短视频 cut 看完啊，你 get 到这 get 到他人家这个审美点，做的不错，其实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那几个确实我是喜欢的，但是后面不行。
而且那几个其实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那几个审美点，就还是那个话嘛，就是说你在屎里边找出来的虾仁，对吧？他尽管是虾仁。
我明白
、嗯
嗯、其实我之前一直想讲一讲有没有机会讲一下温子仁的作品的，没想到是这样讲了，虽然不是他指导的吧，但是确实是跟他有关的。
那我觉得潜伏什么，就温子仁的恐怖片他一直给我一种就是非常舒服的爆米花电影的感觉、
嗯、
他不深刻然后又很完整，视听呈现做得很有新意，而且他总是能够在一个就是说他为什么很完整很轻松的前提是他每一个故事的内核其实都不新， 它每一个故事的这个内核，驱魂的这个内核，就相当于说你其实比如说你讲我 举的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好，但是这样讲可能方便大家理解，就是相当于我讲了一个外太，我用一个外太空版，用一个科幻故事给你讲了个聂小倩，哎呦大家都很懂，或者是你用一个就是说那个谍战故事讲了个哪吒闹海，对吧，然后呢哎呦这个就很吸引人，它故事内核一点都不新，所以就是说你接受起来很丝滑，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型，你没什么好思考的，故事也就是那么回事，
不难理解啊。
对，而且那个故事的走向其实你基本上都是可以猜到的，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然后它每一步其实都是顺应着你的想象，然后在一些小的转折和节点上给你制造了一些惊喜。就是温子仁的作品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商业的爆米花的新式恐怖片，而且他总每次总能找到一个很新的载体去装那些，就是很他的故事都是那种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故事，你懂我的意思吧？包括那个谁，包括我们上次看的那个也是跟他有关，那个
Megan。
对，因为你想那个 Megan 的故事也是一个就是去被讲了千百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带来的那个威胁，一开始人工智能带来宽慰，然后它其实变成了威胁，最后怎么样，就是对吧，它的故事其实都很简单的，而且它故事里边的这个人物情感其实也很简单，它不会在这个人物情感上给你挖得很深，也不会在这个人物情感上跟你做很多的翻转，
对，
但它总是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很新的一个包装，而这个包装不单单新，这个包装往往和他想要就是说讲的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故事很契合，这个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比如说就是当初 Megan 宣传的时候火的就是那段跳舞嘛，
对，
那段跳舞就非常的
非常 TikTok 时代，
对，
啊，
所以那一段就流传的很广，
对，
可是他的故事就像你说的似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人工智能故事已经讲了多少遍了，一点也不稀奇。
而且就是没有我说的他的这个新形式不是说它的一些某些片段和这个用来把这个片段夸大化的这个营销的方式，我不是说它这个方式，我只是如果单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作为一个主创，它每次总能找到一个很新的，但是和这个旧的故事和这个并不新鲜的，它就总能找到一个很新鲜的说法来说这些并不新鲜的故事，而这个新鲜的说法恰恰和这个旧的故事是很吻合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 Megan 里边，他找到了这样一对就是非母不是血亲母女的母女故事，而且这个女性她本身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玩具工厂的这么一个设计师，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女性玩具设计师，然后和一个就是说她的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一个未婚未育不想生娃的女性 AI 玩具工程师，就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新的，因为比如说在10年前这个角色一定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对对。
然后讲了一个不婚不育的一个女性和一个就是她不想当母亲，她却要就在这个故事里边就是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这个是新的，这个人物关系，这个讲述方式是当下的。然后他用这个形式去讲了一个我刚才说的其实故事内核本质是一个 AI 对人类威胁的故事，他这个他永远能够找到这个东西非常好。他比方说他用了一个就是最初我们很喜欢的招魂潜伏，他用了那个故事去讲了一个集体潜意识，去讲了一个个人潜意识，去讲了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伤害，对吧，讲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家族排序的一些心理学很荣格的东西，
对，
这个是这个才是他最最最最厉害的地方，我想说的是这个。
明白明白。确实是，所以我很喜欢温子仁。
就是还有一类这个恐怖片我其实非常喜欢的，就是惊声尖叫系列。但是今年的这部惊声尖叫我还没有看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制作人，就是说这个创造惊声尖叫这个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我喜欢惊声尖笑系列。就是那个恶搞的。
我知道。
好，那就这样了。
拜拜。那下次我们就讲那个我的一辈子吧。